姐妹，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一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求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继续对我们说话，也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更帮助更拯救。谢谢耶稣，也帮助我们说的跟听的都同蒙益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一起先来看22章，以赛亚书22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14节好了。好，论异象谷的末世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
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异样，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所手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终准是逃往的远方的。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恼的日子，被城攻破，哀声达到山间，已然带到箭袋，还有坐战车和蛤蟆马兵，吉尔揭开盾牌，你加美的谷遍满战车，也有马兵车在城门前排列，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林库的军器，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胜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宰羊，吃喝酒喝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万军之耶和华亲自漠视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这14节我们到这边。那前面说到论这异象谷的末世，这个异象谷大家解经家都指向说，他就是在对谁说？就是对耶路撒冷说。那为什么他是谷呢？因为他耶路撒冷是建在整个锡安山。那锡安山本来就是一个很高的地方。当初大卫在攻取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困难，对不对？当地的人那个当地人怎么说呢？那个他说，只要瘸子跟瞎眼的看守整个耶路撒冷就够了，根本不需要什么正常的阿兵哥去看守，只要瘸子哦，这个不能走路的跟瞎眼的，所以他那个地势是很难攻取的。所以但是大卫会攻取也是很辛苦的。那耶路撒冷原来的意思，它是两个字凑在一起的哈。撒冷呢，实际上就是在创世纪里边就提到撒冷王，撒冷王就是平安嘛，小龙嘛哈。那耶路呢，耶路它本来那个是一个从亚述来的一个字根，它就是一个根基 foundation， 就是城的意思。所以是什么？是平安的根基，是平安的城。所以整个异象谷就像刚刚春红说的，那是神对他的一个祝福，神对他整个在未来里边整个的一个平安的所在。那好，现在就说论到这个异象谷的末世，那这末世从谁来的？从神来的，对不对？那在谈到这个的时候，整个情况怎么样了？在主前701年，那个亚述王希拿基利已经围困整个耶路撒冷城了，然后一直僵局卡在那边。那但是整个犹大整个已经怎么样呢？45个防御城已经全部怎么样？都被亚述给攻下来了，然后掳走了20几万的人哦，那一些贵族啊，那一些很重要的长老全部都被掳走了。 所以亚述王他觉得这个谁西西家，你就是笼中鸟，他用耶路撒冷城自己把他困在里边，逃也逃不出去。那因为四围全部都被他整个被亚述王给攻占了嘛，所以他的背景就是在这里。所以他说呢，他说有什么事呢？你使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这个上房顶哈，这个就是脚踏两条船了哈。什么叫脚踏两条船？就是一边拜耶和华，可是呢，私底下晚上的时候就上他们房子的屋顶。那他们的房子的屋顶通常一边呢，一边是平的，所以在那边做什么？不是在那边嬉闹，是在那边观异象，在那边拜巴利，拜天上的这些神。所以，脚踏两条船嘛，哈，所以有小三嘛。那心是归谁？归给巴利。那表面是属于耶和华的子民。所以他说：“你们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都在拜拜啊，哦，然后呢，你这满城的，就是满处都是呐喊大有喧哗的城，然后整个欢，所以基本上他们就像，后面他讲的嘛，你们中间被杀的不是被刀杀的，也不是因为打仗死亡的，换句话说，想说快死了，所以就欢乐吧，哈，那欢乐呢，到最后还不是因为打仗死亡的。对男人来说，当时来说，不是被打仗死亡的话，那是怎么样？意思就是后面他说的，你所有的官长都一同逃跑了，知道很为难了，所以呢，脚下抹油，赶快溜啊！特别是官长哦，特别是在西西家下面的官长，可以溜的都溜了，结果溜呢，还怎么样呢？哎，这个第三节，这个翻译哈，后面有一个翻译会比较好一点，就是说，你所有的官员都一起逃跑，但是没有了弓箭，没有了弓箭而被捆绑。他中和合本他说是你们中间一切都被弓箭手所捆绑，有没有？实际上那个应该是都没有弓箭，而手被人家捆住了。了解意思吗？已经没有武器了，所以全部被捆锁了。然后呢，因为这样子而死亡了。哦，所以你说 是自杀吗？哦，还是被他杀？还是打仗死亡？这个根本就是自杀嘛！因为怎么逃？所有的四境全部都被围困了，要逃去哪里？对不对？然后这边就在讲这个状况，所以你们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怎么样？被捆绑，所以他们本是逃往远方的，就是脚底抹油要溜了啊。那所以这样的死亡呢，是说明了前面第二节说，这个你们中间被杀的不是被刀杀，而是怎么样？而是也不是因为打仗死亡。而是被俘虏，当俘虏，然后被人家处置，哦，那后面还有一个人会死得更糟糕，哦，然后就这边说到，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然后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而就竭力安慰我。这边谈到这个人，你们如果看到后面，哦，有点是在对谁说？有点是好像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讲法，对不对？因为整个情况太危急了，然后死伤那么多人，你不要再安慰我了。这个有点在讲到西西家里边心里头的声音呢，那个王的声音已经是觉得，哦，你们安慰是没有用的啦，哦，所以很极其的伤痛，伤痛到觉得拒绝人家的安慰。我们有人发生过这样的事吗？啊，有人要安慰你，已经不好啊，卖个供啊，多讲的了。所以是已经怎么样？心已经觉得快亡了，心已经快死了，对不对？没有盼望了， 就在讲这个状况。因为怎么样？因为所以他就讲到，因为是怎么样？因为是主万军之耶和华使这个异象谷使耶路撒冷怎么样溃乱践踏烦恼的日子，然后城被怎么样被攻破，然后整个哀声达到山间。所以这个就在描述前面讲的嘛，整个所有的周边的所有的整个犹大全国都已经只剩下这边耶路撒冷没有被攻破，其他45个防御城全部都被掳了。哇，他的剩下最后一战，只要耶路撒冷一被攻破，整个犹大就亡了。这个的地方在谈这里，所以这边又谈到说，以兰带着箭袋，第六节有没有？还有坐战车和马兵的，然后呢，吉尔揭开盾牌。这个以兰哈，本来是跟谁？是跟巴比伦，是他们一起联合对抗亚述的。可是奇怪，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很奇怪，他们也一起来攻打谁？也一起出现。他们本来希望透过跟谁，跟巴比伦、跟埃及，还有旁边的这些周边的国家一起联合来抵挡谁？抵挡亚述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他说有这些以战车呢、马兵来讲，就是他们的高科技的以今天来说就是高科技的武器啦哈。然后呢，这些都已经备好了，而且这个在加美的谷中遍满了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然后但是呢，结果呢，他说他去掉了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灵库的军器，结果这些帮助也是枉然的，而且是暴露了他整个什么，这些联合抵挡亚述的军队都失败了。这些失败呢，结果就让犹大的最后的保护就是什么都没有了。这些没有了之后，他就只好最后仰望哪边呢？仰望的就是他们在皇宫，在树林皇宫里边的那些剩下的兵器，也就是这整个在京城里边的那个武器了。那结果后面他又看到说，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然后呢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来修补城墙。最后他们想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就是在这个攻击的里边，本来这个大卫城不是整个大卫城，就是指这个异象谷啊，就是指耶路撒冷啊，本来应该是很好的，可是在这个树坡的攻击里边，他们发现哇破洞很多，所以呢就开始怎么连京城内的房屋还可以用的房屋，把那个房屋的里边的那些砖头什么全部拆下来，去修补哪里？修补外面的城墙。然后一道城还不够，他还多加了另外两道城，然后中间呢还引了什么？引了那个挖成那个水，然后就是护城河也出现了，然后。希望呢，这个成为他们最后的一个保护，所以呢，在这里边11节就谈到这个，在两层的城墙中挖一个聚水池，可以渗旧池的水，然后却怎么样？这个却字哈，你把它圈起来好不好？这里头的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这两个不是关键的。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哪里？放在他们人可以做的事情，然后所有的心思还费力气去怕没有水，然后去挖下水道，挖了500多公尺，然后从上接到下，然后希望整个最后他们在城的耶路撒冷城里边有足够的水可以使用，因为整个城都被围起来了嘛，对不对？但是呢，这里边这个却不仰望，却不顾念，这两个字很重要。这两个字看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就是那个不仰望是指什么？看嘛， 那个不顾念的原来的原文也是看，只是那个看是更深入的看。那个不顾念就是指你可不可以察觉，你可不可以分辨，你可不可以观察。结果呢，全部都看哪里？不顾念做这事的主，然后也不看从主而来所预定的这些事，然后连内心都完全看错了，有没有？哎呀，所以实在是白目到极致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有没有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也常常发生在我们身上啊。当我们看错的时候，我们就判断错误嘛，然后连看都看错了，更不要说会悔改嘛，对不对？不会悔改的时候就没得救了、啊、对不对？都不有意啊嘛，对吧？然后所以呢，十二节就说到这事了哈。所以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那个哀嚎哭泣，头上光秃，身披麻布，但谁知人到欢喜快乐，然后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所以从事情一直演化到今天这个程度，所以神这样说的时候是什么？神他说却步却步，有没有？神是希望你怎么样？重新看对嘛，对不对？重新可以知道我在对你说什么嘛，是不是？然后小孩子不听不听不听，到最后怎么样？惹怒了老爸老妈的时候，那个拎周帽的跑出来了，对不对？跑出来的时候会怎么样？鞭子就下去了嘛。但是鞭子下去还是希望他怎么样？悔改啊，是不是？但是他有没有听懂？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听懂。然后就像老师说，你们好好考，考完怎么样？还暗示、明示、提示，这个就好像在暗示、明示、提示啊。然后还告诉你第几章、第几页都有答案啊。结果呢，全班同学都说啊，没救啊，那就干脆呢，就连夜去轰趴，然后隔天呢，继续不管他。那结果全班都被死当，这个就是被死当了、啊。感觉真的是就是这样子、欸、对不对、哦、然后所以就继续欢喜快乐吧、哦、欢喜快乐吧。所以就像保罗讲的、啊、保罗说如果人也是这样子 也就是这样子继续的放纵情欲嘛。但是神希望，所以到了第十四节，万军之耶和华亲自，你把那个亲自圈起来好不好？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哇，这个语气强不强烈？哦，这个已经贴在你耳朵，亲自跟谁说？跟以赛亚说了，说完之后还要说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但是神真的要这样做吗？希望还是你蒙拯救吗？希望你还是回归看对整个事情的缘由吗？不然他这个不会一直说却不仰望却不顾念呢、啊、是不是、啊、然后所以十五节我们一起再来读好不好？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
你去见长银库的，就是加宰瑟伯纳，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看哪、啊、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坐在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 到
那
日，
我
必
召
我
仆
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坐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
耶和
华
说
的。
好，这十五节呢，前面整个谈到是一到十四节全部都在谈整个国家的状况，最后那个最后的那个一席所在的地方，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希望你看对这些事情。可是谈完这些事之后，整个国家的状况之后，诶，怎么急转到这边十五节说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那个掌银库的，就是加宰那个色伯纳。这个加宰意思就是宰相。那但是他用这种语气哈，实际上是羞辱他了。神很看不起这样的，才用这个加宰这个字哈。然后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呢？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哎，好奇怪哦！哎，他们这个凿坟墓跟我们台湾不一样哦，那个全部都是花岗岩哦，都是很硬的石头哦，所以在高处挖那个是，除非他地位很高，而且他有钱有势才会这样做。那这样的人是在做什么呢？他在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这个好奇怪哦，对不对？他已经在为自己预备什么后事了？然后是神，是整个以色列犹大家整个西西家旁边最重要的人，宰相哎，家宰哎，哎，他说，而且他以前还是掌什么那个银库的，直接管财务的，那实际上就是权高，就是犹大王下面宰相嘛，对不对？那所以他这样做呢，实际上这个色伯纳这个人很，这个名字很特别，这个名字实际上不是，从名字看来他不有可能不是犹太人，他这个名字是埃及人的名字。那他是不是从埃及来的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有这个成分，受埃及的影响，所以整个这个人会在王的旁边，所以对王做了很不好的影响，所以神才说你要去找这个人。接着呢，找这个人之后呢，因为这个人后来我们从其他的资料看到哈，实际上他是一个卖国贼，他是怎么？他私通亚述，他私底下通亚述，在犹太的传统，他们认为就是他出卖了整个犹大家，结果他最后是怎么样？他最后也不得好死，因为亚述最后把他怎么样？把他当叛国贼处理，然后用马匹拉着把他拖死了。这个人，所以这个人呢，你看后面就知道，看啊，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的怎么样？缠裹竭力抛去，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处。哇，好像抛球一样。所以整个神对他的这个看法是很不好的哦，神对他极其的处置是很愤怒的，整只手把他捏成一个球，然后抛到宽阔之处。哇，这个实在是你在其他的经文也很少看到神对一个人这样的处理，对不对？那他就说他必将你捆成一团，然后呢，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因为他已经怎么样？已经是只为自己，不是为了王，所以他有没有忠心？完全没有忠心的可言啊。然后呢， 然后他说你这主人的羞辱必在那里之后，他说你坐你的荣耀的那个车哈，就是彩车哈，必在那里死亡。所以我必赶逐你离开什么官职，必从你的原位撤下。所以到了二十节说，到那日我必召我的仆人希勒家，这个那个希勒家哈，希勒家就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份。那他就是谁？就是后面讲到的这个以利亚敬的爸爸哈。那实际上，你从列王记看得到，希勒家他就是原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官员，在犹大的里边。那所以呢，这个以利亚敬呢，儿子以利亚敬这个名字，我们从这个名字来看，你就看得到这个父亲对儿子这个以利亚敬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盼望，就是上帝建立。以利亚敬的原文就是上帝建立的。那神他就说，到那日我就召我这个仆人以利亚进来，他说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这两件事哈，外袍跟这个腰带啊，在当时就是很重要的权力的代表。权力的代表，那权力的代表呢，他就是取代了谁？取代了前面的那个色伯纳，他就当上了宰相。那在这个当中呢，将你的政权交在他的手上，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哎，这个描述有没有很像那个？有没有很像那个？约瑟，约瑟他成为法老的父，有没有？因为约瑟是谁？他们就是等于是法老的宰相嘛，所以他们的描述都会用这种文字的描述，就成为什么的父，有没有？那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把很重要整个治理国家的这个任务交给了这个以利亚敬。那他说，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啊，在这个呢，可以看到这个人有点像什么，有点一个影子了。什么影子？将来像基督的影子，有没有？因为神把整个治理国家的那个钥匙放在谁的肩上，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够关嘛，他关没有人能开，所以那个整个权柄在谁身上？决定权在谁身上？在这个人身上。所以有点点像描写将来啊，另外弥赛亚要来的那一种景况。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成就这样的事，因为他在大卫家的钥匙，有没有整个王位整个那个？但是所以透过以利亚敬来预表了，那另外一个呢，他说他继续描述这个神的描述就在这里，他说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坐他父亲荣耀的宝座。他们好像有点像那个一个帐篷的时候，他有钉那个钉子哈。帐篷要有绳索嘛哈。那如果要露营的话，可以请教我们大雅的一些弟兄姐妹，那边有很好的团队在那边发展露营的这个事工。那所以呢？这里边呢，他就二十四节说，他附加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孙子都要在他身上，好像大小器皿都挂在他身上一样。所以这个有点在预表谁？预表将来的基督，将来的弥赛亚。但是实际上在这里边也会看到，这里有什么？这里有拯救。所以各位，你的左右手哈，如果你在公司左右手要祷告，要像这个谁？要像以利亚敬这样子，要找对人哦。我们堂可以垂掉一类三回，前面讲的那个色伯纳，哇，卖主求荣啊，对不对？结果就倒大霉了。那在这里边，神让我们看到你的左边、右边的人会影响到谁？影响到你，也影响王的所有的判断，所有对事情的处置。你的判断错误，你的做法就完全跑到另外一个极端了。所以王的左右边的这些 宰相这些的臣仆重不重要？很重要。相对的，对我们今天来讲，你的左边右边辅助你的人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会带来不对的事情的时候，就产生效，产生不对的影响，结果你对事物的看法、对人的看法都会走偏的，以致我们没有办法依靠谁，依靠神。特别你从这个里边，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些事情，因为这个加宰瑟伯纳，你从他的名字埃及人嘛，那为什么要找一个埃及人？啊，都垂直的 Bigo， 哈佛大学留学回来的，对不对？但是他是带着当时最好的训练，可是他的里边有神吗？没有神，所以这个里边就走偏了。那这边你看他的名字，另外他这边你看那个以利亚敬是谁，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什么？上帝建立啊，有没有？所以他是属神的人，这样的人会带给你什么？对的影响，金钱的影响啊、哦、敬畏神，那个敬畏在你里边的时候，你就蒙神的恩宠啊啊、哦，你才会进到神的那对的方向里边去。所以在这边呢，最后你看二十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怎么样压斜，然后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当整个预言到这里的时候啊、就带来了影响力啊。你看那个，如果你我们来看哈，在后在列王记下哈，如果你可以的话，你翻到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九章十九节好了，十九章十九节，前面十九章就谈到。那个西西家听见就撕裂衣服，有没有披上麻衣进了耶和华的殿？那此加宰以利亚敬有没有跟谁？那个十九章第一节第二节有没有？他说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什么瑟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怎么样披上麻衣麻布有没有去见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改变了，有没有？终于看对了，所以那个影响力对的时候，就会带来这个部分。他说什么？他们就披上麻布去找谁？神的先知了。然后呢？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是责罚，是凌辱的日子，如同什么？”妇人将要生产婴儿，却没有什么力量生产。然后呢？所以耶和华你的这一边就谈到第四节就关键了，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那个拉伯沙基，这个是谁？这个就是亚述王来攻城的这个将军哈。然后呢，他听神听见这个。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你要为你剩余的民扬声祷告。所以在这里后面，西西家有没有蒙拯救？有哦，因为西西家改变了，他悔改了。到了后面第十九节，他就祷告说什么？你看到后面哈，他从十四节开始，但是我们看关键的十九节。耶和华我们的神，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所以神看见我们悔改的时候，看见我们改变的时候，整个命运，整个情况就怎么样180度改变了，有没有？所以这里边很重要，就是我们内心的看见，有没有看到对的，有没有建立你对的对工，建立你整个家庭整个对的气氛，因为你可以影响别人， 到对的方向去，别人也会影响你到错的方向去，有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这个牵涉到整个国家的存亡，牵涉到我们整个家庭的关系对不对，牵涉到我们整个服事的方向对不对，然后在你的工作你要带出对的影响力，特别是我们是少数的，在这个台湾的信仰当中，我们更要积极发挥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工作。好，那我们来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透过这一章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你把那个对的看见，从外的看见到里边深处的看见，你把我们放在那个对的看见。主啊，就是从你的话语，从你的那个内心的真正的改变，主啊，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依靠的就是你，也帮助我们在建立团队、建立家庭的时候，都有这个对的影响的方向，对的影响的能力放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以致我们知道我们不单单能够看得对、看得好，而且知道怎么依靠你，以致我们的心可以悔改，以致我们可以向你呼求说，主啊，你来救我们，你来拯救我们，求你就救我们脱离那恶者的手，使万国都知道唯独你是万军之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主啊，谢谢你，求你把这样的看见放在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拯救，让我们知道就是你来建立我们，上帝是建立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